喂，好的，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主题，谁是以色列人啊？谁是以色列人？那刚才呢，我们回答了一个答案啊。这个问题呢，不是有一个答案，而是有三个答案。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个答案啊。下午呢，我们再来讲第三个答案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总结来看啊。啊，那我们刚才分析的第一个答案，谁是以色列人呀？啊，唯独从应许生的才要称为以色列人啊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下午呢，再来看第三个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，第十节到十三节，你们读一下啊，十到十三节。但是大家读的时候呀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呀，十一节这节经文呢，是一个括弧，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一个括弧啊？啊，这个括弧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呢，这是保罗的插进来的解释啊，打断了他讲到的思路。他讲到的思路呢，应该是十节十二节，十节和十二节这个是连着的，十节、十二节、十三节，然后才是十一节。十一节呢，等于是保罗在解释十节和十二节里面引用的旧约圣经。所以咱们这么读啊，咱们先读十节，再读十二节，再读十三节，然后再读十一节，这样呢就比较符合这个顺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。
神对利百加说：“将来大的要治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
专门方便人的，让教会人也不错出来。”
只要
别人的心血化体，不在乎人的心血，乃在乎造人的。
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段。第十节说：“不但如此，不但如此，啥意思？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事儿我还没讲完啊。不但是这样，凡从以色列生的，不都是以色列人？”那谁是以色列人呢？啊，保罗就开始用了亚伯拉罕生以撒、生以撒玛利的整个事件的来讲说呀，这个事儿呢，不在乎人的这个能力，不在乎人的作为，唯独在乎神的作为啊。啊，保罗说不但如此，意思这个事儿我还没讲完啊，我还得继续给你们讲啊。那保罗接下来继续讲了。那保罗为什么还要继续讲呢？为啥要讲个不但如此，还要讲下面的内容啊？啊，这是因为呢。前面啊，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，因为前面的内容呢会让人会产生一个误解啊，或者会有一些错误的思想。什么错误的思想呢？是这样的，前面呢是这么说的啊，前面应该是在第七节说的，第七节说唯独从谁生的呀？
以撒。
啊，大家注意这句话，这句话说唯独从以撒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有没有看见啊？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第几节呢？第七节嘛，对吧？第七节说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大家注意看圣经啊，啊，你们要跟着我一起来思考圣经啊。这里面说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那称为谁的后裔啊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呀？那就是神的儿女，对吧？好了，那如果说这一句话是正确的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那请问以撒生了几个呀？
两个。
以撒生了几个呀？两个。哪两个呀？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，是不是？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。如果呢，大家注意 A 这一句话和 B 这一句话啊，如果 A 这一句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然后呢 ，B 告诉我们说，以撒生了俩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做雅各。那我们能得出个什么结论来呀？
雅各、以扫也是。
啊，得出个什么结论呀？就是以扫和雅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是神的儿女，对吧？是不是能得出这个结论呀？可问题呢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呀，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呢，神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那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话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呢？到了马拉基书里面是这么解释的，是说呀， 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利百加肚子怀了两个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。但是上帝爱雅各，恶谁呀？恶以扫，就爱雅各，恶以扫，那就表明雅各是以扫不是，是不是这意思呀？雅各是上帝的儿女，以扫怎么样了呀？不是，是不是这意思呀？啊，不是啊。大家一起跟着我来查考圣经，就是你们要注意这里面的圣经里面的这个张力啊，因为你们不思考，仇敌就会思考，仇敌一思考，给你整的全是错的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你思考的少了，他就会被影响。哎，你看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第二句话说，以撒生了两个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做雅各。那按道理来说呀，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，那以扫和雅各呀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是神的儿女，对吧？可问题现在事实上是什么呢？事实上是告诉我们，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呀，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呢，神对利百加说大的服侍小的，大的服侍小的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意思就是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扫就不是。那如果说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扫就不是，那我们怎么，也就你看这一句话呢，就和这一句话有没有矛盾了呀？有矛盾了没有？是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结论了？这个结论就是，因为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上帝爱雅各恶以扫，那我们得看到一个结论呢，就是雅各是神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扫是不是呀？雅各是以扫不是啊，以扫不是。如果雅各是以扫不是，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就和这句话就有矛盾了，你看下来没有？因为这句话说从以撒生的都要成为你的后裔，那现在雅各生了以撒生两个呀，雅各和以扫啊，那应该都是啊。可问题现在有个是有个不是啊，那这怎么解释啊？这怎么解释呀？这怎么解释呀？你要知道啊，以色列人这个问题，以色列人要不要解释啊？要不要解释呀？得解释啊！这个问题必须得解释啊！犹太教以色列人必须得解释这个问题，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圣经明明说的是从以撒生的都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，都要成为上帝的后裔，对，都要成为上帝的百姓，对吧？都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神的儿女。可问题是，以撒生了两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雅各。你们告诉我说，雅各是以扫不是？对吧？雅各是以扫不是？那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解释啊？以色列人会怎么解释？大家想，这句话是不是神说的呀？是的。那这句话是不是神说的呀？就是。哪句话呢？就是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是不是神说的呀？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是不是神说的呀？是的。如果这两句话都要成立，雅各是上帝所爱的，以扫是上帝所恶的，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扫不是，如果这一句话要成立，这一句话也要成立，这怎么解释？这怎么解释？这怎么解释呀？我告诉你，以色列人会怎么解释，你知道吗？你大家要想这个事儿，你们能不能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呀？能知道我现在在问什么吗？就是这句话是正确的，得成立啊。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，然后呢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雅各是以扫不是，这句话也得成立。那这两句话要成立的话呢，怎么解释呢？这是怎么解释？雅各比以扫好，跟好不好没关系啊。毕竟以扫再不好也是以撒怎么了呀？生的嘛，对吧？也是以撒生的，那也是一家是以撒生的，那就要都是。这怎么办呢？怎么解释呢？我跟你讲，以色列怎么解释呀？以色列是这么解释的啊。你看这一句话要成立说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这句话如果要成立的话，是正确的话。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说，雅各是利百加怀了两个，一个叫雅各，一个叫以扫。神又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神爱雅各，恶以扫。雅各是以扫不是，那这句话要成立，这个事儿也要成立，那就只能证明一件事，证明啥呢？
以扫不是雅各。
很好啊，这个推理是对的，只能证明一件事，证明以扫啊不是雅各生的。以扫不是雅各生的，但以扫是不是利百加生的呀？是不是利百加生的呀？ 是啊啊，对，以扫不是那个以撒生的，只能证明以扫不是以撒生的。那以扫不是以撒生的，那以扫是不是利百加生的呀？是的，这可是毫无疑问的，是利百加生的。如果是利百加生的，又不是以扫的，那是谁的呀？那又不是以撒的，那是谁的呀？很有可能是别人的，很有可能是别人的，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利百加呀出轨了，跟别人呢可能这个在一起过，但是这个事儿啊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，神知道不知道呀？那对吧？你能瞒得过人，但你能瞒不过上帝。所以为什么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，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那两个孩子还在肚子里呢，对吧？还没行出好坏来呢，还在肚子里呢，上帝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为什么上帝这么说呀？因为上帝知道以扫呢不是利百加跟以撒的，是利百加跟别人的。你可不要哦，原来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我跟你讲是以色列人会怎么解释啊，你不要听了半天说哦原来是这回事啊。啊，不是这样啊，以色列人会这么解释，就是说呢，你看，如果说从以上生的都要成为你的后裔，这句话要成立。然后呢，利百加又怀了俩，一个叫雅各，一个叫以扫。然后呢，上帝还在怀孕的时候就对利百加说，大的要服侍啊，小的，一个是雅各，意思就是一个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如果这句话也要成立啊，那就只能证明一件事，证明啊，以扫不是以撒的，是利百加跟别人的。但这个事儿呢？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不代表上帝不知道，上帝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。所以在她怀孕的时候就让她肚子疼啊，然后告诉她说，我告诉你，这里头有一个是我的，有一个不是啊，有一个是我要，有一个是，有一个不是啊。所以说呢，以撒是以扫呢是别人的，不是以撒的啊。这样的话呢就知道了，哦，你看啊，雅各才是啊，雅各才谁的呀？雅各才是以撒生的，雅各才是以撒和利百加怀上的，以扫呢是利百加和别人怀上的。所以说呢，雅各就是，以扫就不是。啊，请问大家，这个解释给这句话成立了没有？这句话成立了没有？成立了。这句话成立了没有？也成立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两句话就都成立了。这个事儿解释了没有？解释了。这个解释的好不好呀？不好啊，这解释多完美啊，对吧？好，无懈可击啊，啊，能挑出什么毛病来吗？啊，挑不出来吧，无懈可击啊。也就这个解释呢是相当完美啊，就把从以撒生的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句话也解释了，这是正确的，从以撒生的。然后呢，上帝对利百加说大的要服侍小的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，这句话也给怎么了呀？解释了，无懈可击啊。这个解释就是说啊，以扫呢是利百加跟别人的。可问题，这个解释看起来完美不完美啊？完美，解释很完美，但符合不符合事实啊？不符合啊，不符合事实。所以保罗咋说呢？
保罗从以色列生的不是。
不是，这你看第十节，大家注意第十节有一个词很重要啊。保罗咋说呀？保罗说不但如此，还有另一百第十节嘛，九章十节，不是旧约九章十节，罗马书九章十节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既从什么呀？啊，你注意这三个字多重要，既从什么呢？一个人，两个人还一个人呀？一个人，这可不是两人啊！啊，自从一个人，这一个人谁呀？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。所以呢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呀，利百加怀孕是从几个人怀的呀？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。啊，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一个人呢？因为在当时呢，会有这个猜测，有些人会这么猜测，有这观点说很有可能，为什么上帝对利百加说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让利百加肚子疼啊？因为利百加很有可能不是从一个人生的，是从两个人，但是我们也没有证据，这是我们猜的。但是这个猜呀，猜的时间长了呢，就变成什么了？啊，对吧？你一个传说，传的时间长了就变成正，大家都这么理解了，因为也不知道事实，就只能这么理解了。但是保罗坚定的说，这不是事实，坚定的说，利百加从几个人怀孕啊？一个人，这一个人谁呢？啊，从谁呀？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孕啊。并且呢，这里面呢，你说呀，还有一件事可以保证啊，这两个孩子是一个爸爸，那件事啊？啊，还有一件事可以保证，这两个孩子是同一个爸爸，是以撒，哪个件事呢？就是这两个是什么了呀？双胞胎啊，双胞胎。 那咱们想想，双胞胎能不能保证是一个爸爸呀？能不能保证啊？双胞胎能不能保证是一个爸爸呀？啊，一般情况下双胞胎都是一个爸爸，是吧？但这个事儿呢，也不是百分之百。啊，这个事儿呢是百万分之一的几率，好像是啊，百万分之一。啊，那我最早听过这个新闻呢，是在美国的一个新闻，是一个黑人，一个黑人的女人，一个黑黑的女人，是非洲的女人，很黑。结果有一天呢，她怀孕了，啊，她老公也是个黑人啊，老公也是黑人，但生孩子的时候呢，生了两个双胞胎，一个黑一个白，那个白的呀就不像黑人的嘛那种啊，那个黑人那个黑的孩子呢特别像她的，她那个白的呢就特别白，那然后她爸爸这个黑人一看呀。我老婆生了两孩子双胞胎，那按道理说应该生出来全是什么来啊，黑的才对，但生了一个黑的一个白，那就证明啊有一个肯定不是我的啊，然后呢就上医院检查，一检查呢的确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是他的，另外一个是别人的，这个女人呢在跟他这个同房以后就跟别人同房了，然后呢这正好呢这个怀了一块儿了，怀了个双胞胎，一个黑一个白啊。这种事儿你看在美国如果这么分还是好分的是吧，在中国分不太好分，哎，因为都是黄种人。哎，但是呢好像我前两年呢看到河南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女人呢怀了个双胞胎，事实证明呢这个双胞胎是两个爸爸啊，不是一个爸爸，是两个爸爸啊。好像是因为啥要证明这件事呢，是因为这个女的还没结婚就怀孕了，怀了个双胞胎，然后呢这个然后你就要找这个父亲是谁呀、啊，然后一找呢是有两个人，他有两个父亲，也就现在的医学呢可以证明双胞胎不是一个爸爸对吧，但是这个事儿呢放在古代的话呢就可以怎么样了，放在古代社会的医学没那么发达的时候，只要是双胞胎那都是什么呢，都是一个爸，这个是大家都会这个公认的啊。要知道谁家生了俩孩子，那我们没有人会猜测说这个女人可能跟别人也怀了一个，没人猜测了，只要是两个双胞胎那就证明这是一个爸啊，就是这样。那现在的话呢，保罗告诉我们利百加从几个人怀孕啊，
一个人
啊，不仅这三个字确定了这件事，就连双胞胎也可以怎么样了确定啊，利百加是从啊一个人怀孕的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利百加跟谁怀上的呢？
以撒，
但是怀上呀生了两个对吧，一个叫做以扫，一个叫做雅各。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上帝所悟的，所证悟的，这个是上帝所爱的啊，上帝所爱的一个是上帝所悟的，一个是上帝所爱的啊，怀了两个，那就表明呢，有一个是上帝的百姓，有一个就怎么样了呀？不是，谁是啊？雅各是，以扫呢叫不是啊，有一个是，有一个不是，因为这是上帝所爱的嘛，对吗？是上帝所特别爱的，那个不是上帝所爱的，有一个是，有一个不是。那为什么有一个是，有一个不是啊？啥原因呢？啥原因啊？你看咱们上一个的课的时候讲到说呀，亚伯拉罕是不是也有两个儿子呀？一个叫以斯玛利，一个叫做以撒，有一个是，有一个不是，是不是？以斯玛利不是，以撒怎么样了呀？是啊，也是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很多人说因为妈妈不同啊，所以他有两个妈妈，妈妈不同。但是到这儿的时候是有几个妈妈呀？一个妈妈，有一个妈妈，你发现了，有一个是，也有一个什么了呀？不是，那就证明上一课那个告诉我们，他们两个的不同不是因为妈妈不一样啊，不是因为妈妈不一样。那这个地方妈妈一样，但还依然是有一个是，有一个不是，那就要解释了，为什么是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他是我所悟的？为什么上帝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要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呀？为什么呢？为啥呀？以色列给解释了半天啊，可给解释了个好，是不是？说利百加跟别人怀的，你看解释了个解释了个半天，解释了个这答案。那保罗说对不对呀？你们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啊，胡说八道，那个完全是错的。那如果这个是错，那你给解释解释，那你怎么能解释得清楚呢？对吧？以色列说我们好不容易给解释清楚了，你又给怎么了呀？推翻了。就这一句话要成立，这一句话也得成立，那你给解释解释。凭着我们的大脑呢，我们已经跟他解释完了，但你说不对，那你不对，你给解释解释，保罗咋解释呀？ 保罗说这很明显啊，很明显什么呢？第十一节，十一节就是对这个事儿的解释，十一节对这个事儿的解释很明显。保罗说这个事儿就是为了启示上帝什么旨意，拣选人的旨意，也就是上帝就是借着利百加怀了以撒和以扫和雅各，然后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上帝就是借着这一件事来启示另外一个教义，这个教义叫做什么教义？拣选的教义。上帝就是要来启示他拣选的教义。上帝拣选了谁呀？
雅各，
这是蒙上帝所拣选的，这是蒙上帝所。那如果是拣选的，这个就叫什么呀？这个叫拣选的，这个就叫做遗弃的。遗弃这个词呢，是我们在这里所写上的，这并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，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启示了上帝什么旨意啊？拣选的旨意啊，这就也就是上帝要见的雅各，就是要写明他拣选的旨意啊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看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利百加怀孕肚子疼，然后呢神又说大的服侍小的，这一个故事，这个世界就成为了上帝启示真理的课本，成为了上帝启示真理的媒介，成为了上帝教导什么叫做拣选的这一个课本。哎，就上帝借着这个事儿来讲拣选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上帝讲的这个拣选的核心是啥呀？这个核心重点是什么呢？核心重点是啥呀？保罗说拣选，啥叫拣选呀？拣选就是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不在乎人行为，在乎什么呀？乃在乎神的什么了？神的旨意，对吧？乃在乎招人的主，那就在乎人的，在乎神的什么呢？旨意啊，招人的主就在乎上帝的旨意，也就上帝说我要拣选谁，我就拣选谁；我要怜悯谁，我就怜悯谁；我要恩待谁，我就恩待谁，就是这样，也就启示了上帝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。这样看来的话呢，上帝借着雅各的出生启示了一个教义，这个教义叫做拣选。啥叫做拣选？上帝拣选人，什么叫做拣选呢？什么叫拣选呢？拣选是根据啥呀？是根据他的旨意，不是根据人的行为。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？比如说拣选，比如咱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去超市，今天要去买菜，要去买土豆啊，你是不是有一筐的土豆啊？那你去超市买那筐土豆的时候呀，啥叫拣选呀？全部带走叫不叫拣选呀？不叫，那叫做打包，那叫打包带走。那啥叫拣选呢？拣选从里面怎么样了呀？挑啊，那挑呢叫做拣选。那咱们再问大家，你挑的时候是拣什么的挑啊？
好的，
拣好的挑，是不是拣好的挑？那就表明你为啥挑这个土豆啊？是出于你的主权，还是出于那个土豆的好啊？是吗？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你知道当你把那个土豆挑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土豆骄傲不骄傲？那个土豆会相当骄傲，那个土豆站在桌子上都会向你说一句话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拣选我吗？为啥呀？你说因为我想拣选谁就拣选谁，那个土豆会咋说呢？那还不就是因为我好吗？对吧？因为我好，我要不好你能挑我吗？所以说你能把我挑过来是因为啥呀？因为我好啊。真的那个土豆骄傲不骄傲啊？所以你发现了，你在土豆面前呢就无话可说啊。你把人家挑过来不是根据你的想法，不是根据你的旨意，不是根据你的主权，是取决于对方的颜值，是不是？取决于对方的好不好，他好了你才会挑啊。所以说你那个土豆挑过来骄傲不骄傲呀？就会骄傲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们的拣选，这样。这个我们这个拣选就叫做什么拣选呀？有条件的拣选，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对方好坏拣选的，知道吧？根据对方好或者不好来拣选的挑的，对吧？根据对方好来挑来的。那你说你是根据对方好的挑来的，这个叫不叫拣选呀？我再说一遍，大家注意，当你去挑土豆的时候你去挑土豆，你拣什么挑啊？拣好的挑。当你拣好的挑来的时候呀，请问你这个挑，你这个拣选叫不叫拣选？叫不叫恩典呀？怎么说？叫不叫呀？不叫啊。那个土豆就会对你说啊，然后你对那个土豆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今天到我的家来吗？那个土豆说，因为我长得好看。 你说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，因为我的主角我挑你，那个土豆会怎么说呀？那还不是因为我好看吗？所以对于土豆来说，土豆会不会认为你的结学是一份恩典呀？不会啊，因为那是我理所当然的，我该得的，我就今天该去你家。为啥该去你家呀？因为我好看。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呀？所以当你如果按照他的好看然后把他挑来的时候呀，你的这个挑呢就没，你的这个挑呢就不是出于恩典，乃是出于出于对方，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的这个拣选就没有任何的说服力，能不能理解呀？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啊，你找对象找了一个全马鞍山市最最最最最有钱的人，被你给找上了。找上了以后呢，你跟这个男的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吗？这个男的会说啥呀？因为我有钱。这个女的说，不是因为你有钱，是因为我爱你。请问你这个话有没有力度啊？没力度啊。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说，你这个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他呀？大家会咋说呀？因为他有钱啊。你说其实我嫁给他不是因为他有钱，我看上的不是他的钱，我看上的是什么了呀？他这个人，我因为爱他我才嫁给他。别人会咋说呀？
不相信
，别人信不信啊？不信。你这个话呢，有没有力度啊？没力度。有没有说服力啊？没说服力。但是如果举个例子，但是如果呢，你嫁给了一个全马鞍山市最最最最最穷的人，然后你嫁给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吗？那个男的问你为什么嫁给我呀？你为什么嫁给他呀？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有钱，哎，这个话有没有力度啊？就有力度了。你跟你的朋友说，你的朋友问你，你为什么嫁给他呢？我嫁给他不是因为他有钱，哎，请问这个话有没有说服力啊？有。为啥有说服力了呀？因为他确实没钱，对吧？但是你要嫁给特别有钱的人，那你说呀，我嫁给他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有钱，那你这个话就没有任何的说服力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上帝拣选人，那上帝拣选人是不是在乎人的行为啊？不在乎。那不在乎人的行为是不在乎人的好行为还是坏行为啊？咱们这么说，上帝挑人的时候，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人的时候，是不是拣好的挑啊？
不是。
那挑什么的呢？他是根据什么挑的呀？你看你去挑土豆是根据什么挑的？跟那个土豆是好坏挑的，对吧？那他挑人的时候挑什么？拣什么的挑啊？拣坏的挑啊？拣坏的挑吗？拣好的挑吗？其实这一筐对于上帝来说，这一筐土豆全是什么了呀？全是坏的。有没有一个好的呀？没，那一个好的也没有。那他挑根据啥挑啊？就不是根据对方的好挑的，而是根据他的旨意。比如说今天你去超市挑土豆的时候，这一筐土豆全是烂的然后你挑出来就怎么挑了呀？随便拿几个就对了。你这个挑出来就不是根据对方，而是根据谁呀？自己。那上帝同样的，那上帝拣选人是不是根据人的好来挑拣选人的呀？不是，而是根据他的根据他的什么呢？根据他所喜悦的旨意，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如果说上帝挑人是根据人好而挑人的，那么人就会怎么样了呀？人就会觉得我为啥会被拣选呀？因为我好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现在是不是被上帝拣选的呀？你们有没有觉得上帝拣选你是因为你好啊？真的吗？你可能在这时说是真的。每当夜深人静都想想呀，为啥上帝拣选我呀？还是因为我这个人本性善良。哎呀，还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个本性是个好人。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所以呢，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就不给那个坏蛋传福音。哎呦，觉得那个人啊本性太坏那个人肯定什么样了？上帝不爱他，对吧？就这样的。哎呦，那个人挺善良的，给什么了？给那个人传。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想法呀？你有这想法，就证明一件事，证明你认为上帝今天拣选你，就是因为我好。虽然呢，我们的教义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我们信仰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呀，还是因为什么呢？还是因为我好，我这个人的本性就挺善良的，我这个人的本性还是善的，所以呢，上帝才拣选我。对的，如果你有这么想法的话，这个想法对不对呀？错的上帝拣选你，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好啊。好，我给大家讲一种什么观点呢？有一个观点是这么讲的， 上帝拣选人是在什么时候拣选？咱们先说说什么时候拣选呀？是不是创立世界以前呀？那上帝创立世界以前拣选谁呢？他是不是全部都拣选了呀？那全部都拣选了，那就不叫拣选了，那就叫做打包了，是不是？上帝可不是打包救了人，而是怎么样了呀？拣选是选来的，是挑来的，拣选。那他拣选谁呢？啊，有一种观点是这样的，上帝拣选人呀，是根据啥呀？是根据他的预知。他预知啥呢？他预先知道谁会信他，所以他叫拣选谁。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观点呀？有没有听过这个观点呀？这个观点就是说呀，上帝为啥挑你呀？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看见了，就知道你有一天会信他，所以他就拣选你。有没有听过这个观点呀？你看这个观点啥意思呀？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上帝拣选人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什么呀？根据人的选择，是不是？那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到底是人选择了上帝，还是上帝选择了人呀？
人选择上帝。
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谁选择谁呀？人选择上帝，因为人选择上帝，所以上帝选择人。请问这观点对不对呀？这观点完全是错的啊！上帝拣选你，不是因为你会信他，而是因为他拣选了你，你才会怎么样了呀？信他啊！若他不拣选你，能不能信他呀？不能信他啊！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他拣选不是根据他预先知道谁会信他，不是的。那他的拣选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啥呀？
预先知道。
罗马书八章里面有句话说，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他就定下了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，是吧？就上帝定下来的人是预先所知道的人。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是什么意思呀？预先所知道的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预先所什么了呀？所爱的人啊，也就他是因为什么拣选我们？因为他爱我们，能理解吧？他为啥拣选我们呢？因为爱你，并不是因为你好，是因为他爱你。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问，他为什么爱我们呀？弟兄们，他为啥爱你啊？咱们先这么说，他为啥拣选你啊？因为他爱我们。他为啥爱我们呀？保罗说，他爱我们是因为照着他所喜悦的旨意，照着他所什么叫做他什么叫做他所喜悦的旨意啊？用我们的土话说，就是他高兴，就这个意思。他为啥拣选我们呢？因为他爱我们。那他为啥爱我们呀？他高兴，就这样，他乐意，他高兴，他我高兴这么做。那他为啥高兴啊？他为啥高兴啊？他就高兴啊，他就高兴。这事儿你能管得着吗？就这意思，对吧？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啊。就他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。他为啥爱我们？因为他高兴，这叫他所喜悦的旨意，他乐意这么做。这就我们要看到啊，他能拣选我们，不是出于我们的，不是因为你有多好，而是完全在于他的，他所拣选的旨意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上帝为什么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对利百加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呀？因为上帝要启示他拣选的旨意，对吧？拣选谁呀？拣选了雅各。那有没有拣选以扫啊？没拣选以扫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要显明上帝拣选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只在乎招人的主。好了，也就是说呢，上帝就这么做。那上帝为什么在利百，也就不是生下来以后雅各行得好了，以扫行得不好，上帝说我爱雅各，恶以扫啊，而是肚子里头啥还没做呢，是不是？啥还没做呢，上帝说我爱雅各，恶以扫。啥还没做呢，就是我爱雅各，恶以扫。那么势必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十四节那个问题，你们再把十四节读一下，九章十四节，十四节是不是产生了个问题啊？啥问题啊？你们在读吗？我怎么没听到你们在读呢？嗡的一声啊，就没听见懂。那一起读一下十四节，预备起。
这样我们说什么呢？难道谁有什么不公平吗？万物没有。
哎，这是不是产生了个问题啊？啥问题啊？上帝拣选雅各，恶以扫，么遗弃以扫，公平不公平啊？产生个问题说，这样上帝就不公平了。保罗说，神这样不公平吗？公平不公平啊？公平。也就是上帝拣选雅各，遗弃以扫，公平不公平啊？公平。那为啥是公平的呀？为啥是公平的？为啥认为不公平？为啥认为公平？
为啥有人认为不公平呢？为啥有人认为不公平？为啥有人认为是公平的呢？
答对这个问题呢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细讲，接下来要细讲的话呢，大概最起码得再讲个五六堂课啊。那我们就简单用一个比喻的角度来讲，用一个比喻的角度来讲，就用个画图的方式让大家就直观的先理解一下啊。啊，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简学和仪器呢？有这么大概有这么三种观点。第一种观点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地方叫做永生啊，或叫做天堂，这个地方叫做地狱啊，地狱。第一种观点是这样的，这两个人都在这儿啊 ，A 和 B 都在这儿啊 ，A 和 B 都在这儿。什么叫做拣选呢？拣选就是把 A 留下，把 B 呢扔掉，把 B 扔掉就叫做什么了呀？遗弃，把 A 留下就叫做拣选。你看到了没有？这种观点是说呀，这种观点是说呢，拣选就叫做留下，这个遗弃的就叫做扔掉，这是第一种观点。第二种观点，第二种观点是这么说的啊。就是大家都在中间呢啊，不好不坏都在中间呢。然后呢，拣选是什么呢 ？A 和 B 都在这儿呢。拣选是把 A 呢从这个地方带到这儿来，遗弃是什么叫遗弃呢？遗弃是把 B 呢带到这个地方来，把 A 带到天上叫做拣选，对吧？啥叫遗弃啊？把 B 呢从这儿扔到这个地方来叫做遗弃，这是第二种观点。第三种观点啊，第三种观点是说呀，大家呢。大家呢都在哪儿啊？大家都在下头 ，A 和 B 都在地狱。然后呢，上帝把 A 呢从下面带到上面来，然后这个叫做拣选，把 B 呢留在下面，这个叫做遗弃。所以你看这个和这个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就是说呀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拣选是留下，遗弃是扔掉。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呀，遗弃是留下，拣选是带走，能理解吧？好，那我们想一想，大家你们觉得这三种观点哪个正确呀？第几个观点呀？
第三个
啊，这个观点是正确的。那这个观点呢，这个观点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啊？这个观点人们认为就会不公平，对吧？你凭什么把我扔了呢？我好好的为啥把我扔了呢？这个、观点呢是这个观点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在神学上这个叫做堕落前拣选，这个叫做堕落后拣选，这个叫做宿命论啊，这个叫宿命论。这个好，这个最后呢，他们不说公平不公平了，这个只说运气好啊。我为啥能上来呀？运气好。他为啥下去了呀？运气不好啊。这个全靠运气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能上来啊？这个的话呢是堕落后拣选，意思就是我们都是什么人呀？罪人啊。上帝从堕落的罪人当中带走一个人。那啥叫遗弃呢？遗弃不是扔掉，而是留下。那就表明呢，他本来就是什么了呀？他本来就在这儿了，他在地狱不是上帝因为遗弃他所以他在地狱，而是他本来就在地狱。那他是怎么跑地狱里去的呀？因为他的罪导致的，他的不幸导致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观点就是说得救，你看得救不是因为你相信，而是因为上帝的拣选。然后呢，遗弃呢可不是因为上帝没拣选，是因为你本来就怎么了呀？本来就不信啊，能不理解这个意思呀？这就告诉我们，
一个他能上来，
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神做了什么。他在这儿留下，不是因为上帝没做什么，而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什么。能不理解这个意思呀？好，我再最后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下啊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下啊。
比如说有两个人有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呢都得了病啊，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啊。那这个病的结局是什么了呀？就是死啊，得了病结果就是死。
这两个人都马上得了病了，得了绝症了吗？还要死了。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啊，拿了一颗药给这个人吃了，这个人还死不死了呀？就不死了，就活了。
没给这个人吃，这个人就
死了。好，我请问大家，这个人活了是因为啥？这个人活了是因为啥？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救了他了呀？给了他药吃了。那个人死了是因为啥呀？你们在思考吗？很重要的问题啊，很重要的问题。
这个人活了是因为啥？
是不是因为他没病啊？不是，是因为这个人救了他，给了他药，才救了他，对吧？那个人死了是因为啥呀？
因为
好，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那个人死了，到底是因为那个人没跟他要吃他死了，还是因为他有病他死了？
他有病。
啊？再来一遍啊。导致这个人死的原因，到底是因为那个人没救他导致他死了，还是因为他有病导致他死了呀？
没救他，
啥原因啊？啊，没救啊。导致他死的原因，难道是因为那个人没救他，他死了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了，是因为他有病啊，所以要理解啊。这个人活了，不是因为他没病，而是因为那个人救了他。这个人死了，不是因为那个人没救他，而是因为他有病，能不理解呀？大家看了，我们人的逻辑一般都是这么想的，我们一般都这么想的，我死了是因为我有病，那他活了肯定是因为他没病啊，我们都这么想。这个人就说了，其实我活了不是因为我没病，是因为那个人救了我。如果我活了是因为那个人救了我，那他死了肯定是因为那个人没救他啊，这是不是我们的逻辑啊？但我问他，这种逻辑呢，看起来你的推理是很有道理，但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，不能这么思考问题，这么思考问题是错的啊，这么思考问题是完全不对的。这个人活了不是因为他好，而是因为，不是因为他没病，是因为这个人救了他。这个人死了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救他，而是因为他怎么了呀？有病。那我想这个人不救他，欠不欠他的呀？不欠啊。那你为啥不救我呢？这个人，我凭啥救你呢？对，我不救你欠你的吗？也不欠，就是这意思。所以他死了是因为他的什么了呀？病。大家要明白这个事儿啊。所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看上一课就讲了，好事和坏事你不要打包在一起说，都在于上帝，不能这么说啊。而我们要分开说，好事在于上帝，坏事在于谁呀？人自己。责任是谁的呀？自己的啊。我们常常一个人信不信，一个人能不能得救，都在于上帝，这个话对不对啊？错啊，一个人能得救在于上帝，不得救在于他自己啊，你要这么理解。哎呦，今天礼拜天了，我能不能去教会都在于上帝，这话对不对啊？错，你能来是在于上帝，不来是在于你自己。所以你不来不要说上帝没感动啊。比如今天你去传福音了，哎呦，我今天去传福音啊，那个人能不能信的都在于上帝，对不对啊？不对，信在于上帝，不信在于谁啊？自己啊。所以我们凡事就是这样的，所有的善和好的事儿，功劳都是谁的呀？神的。责任都是谁的呀？自己的。就是这样，这个人死了不是因为那个人没救他，而是因为他有病，他的病导致他死的，那是个根本原因啊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信，乃是因为上帝的拣选。那他们那个人灭亡并不是因为上帝没拣选，而是因为他的不信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得救的功劳是谁的呀？神的。灭亡的责任谁的呀？自己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上午就讲到这儿啊，我们下午再接着讲。好，嗯，饭好像已经来了啊，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吧。我们请神来祷告啊，那就请耶长老来祷告。
好，我们起立祷告。
我们来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
谢谢主，
感谢你拣选了我们，
谢谢，
把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恩典，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把这真理给我们讲解得更加的清楚明白，
是的，
把我们知道在得救的事上我们一点的功劳都没有，
是的，
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全都归于你，
阿
们，也求你恩待下午的时间，也感谢你所赐给我们肉的饮食，求你洁净分别为圣，也纪念你仆人的劳苦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求你继续保守下午的平安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
阿们。
坐下。
大家